感谢耶稣，谢谢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来自不同地方，我们在这边一起聚集，来学习有关于婚姻的议题。那其实说到学习，我们其实是从圣经里很早就看出来的，但是呢，婚姻议题一直是在我的辅导工作上面，我觉得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因此，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讲座，透过分享，透过学习，透过教育，我一直觉得它是可能是一个帮助。但是不知道我们所有在经历婚姻的人，是不是也同样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婚姻对我来说，它的困难点是因为圣经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关于婚姻这个的主题啊。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对从小自己在自己的原来的原生家庭里面成长到今天，我们学习到怎么去爱人，怎么去关怀，怎么去与人相处的模式，我们觉得哎，我们很像在爱孩子、爱配偶、爱家庭等等。那我们的爱跟圣经它其实要指引我们的这个方向，它的落差在哪里啊？然后它的它可以调整的地方又在哪里？一直是我关注的。那所以今天晚上会利用两节课的时间，各50分钟，和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有一点可惜是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提问互动，可是如果你们愿意，可以随时提出你们关切的或是你们曾经听过的一些提问的问题也好，还是一些想法，都可以随时告诉我。有一部分是要重复，是因为婚姻一直是它很基础的一些概念，因此我们必须还是要从圣经里面先去看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式的一个开始哈。我们不能够离开这样的一个角度。如果你跟我一样对圣经有些认识的时候，你感不感觉到婚姻它从一开始贯穿整本圣经到最后，有感觉过吗？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他神亲自设立这个议题，其实他亲自做婚姻的这个主题，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他应该要亲自示范怎么做亲子教育，应该要亲自示范说孩子要这样教，以后才有希望，对吧？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很特别？他示范的是婚姻，因此，如果你个人觉得说，如果您个人觉得说亲子教育啊、孩子管教啊、将来的成功、将来的意义的人生，完全就是孩子就要看你的，如果你觉得这是顶重要的话，那现在我就提醒一下，就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他讲的就是婚姻，神亲自设立，可见他的主题的重要性是大于重要于亲子的问题。因此如果婚姻上面有了情况，或是有了这种冲突也好了，情况问题等等，它直接影响的才是下一个问题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因此它没有办法是透过我们现在有时候的理解，觉得孩子很重要，配偶没那么重要，然后配偶只是负责上班赚钱、煮饭、洗衣服，但是呢我们会觉得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已经把真理的东西套用自己的习惯的模式去解释、去过日子了，然后再把耶稣拉进来说：“哎呦，那阿妹那一块忘掉就很改。”那你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点忽略婚姻本来是神一开始在创世纪出来的那个意念。那至于那个意念的什么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哈，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讲座或是平常的婚姻道理、婚姻周里面去聆听到传道长是给我们的勉励，我可能就不赘述那一部分。我单单纯纯今天只有2个小时，我只能够透过辅导的角度很窄的去看婚姻，所以可能你们的经验比我更多，那请你原谅我哈，给我这段时间，谢谢你。好因为我其实不是很认识大家，好所以就有一些认识啦。创世纪哦，然后你就又想到我刚说贯穿整本圣经哦，再来就是马拉基书，如果您熟的话，马拉基书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编排是这么的奇妙哦。马拉基书谈婚姻谈得很厉害，他直接就讲到配偶的问题哈。我们比较多马拉基书是听到十一奉献，对不对？其实他在讲婚姻哦， 很奇妙的一段经过。好了，那你有了这两个概念之后，就打开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一次在福音工作，第一开始的工作出来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迦拿的婚宴啊。他在婚姻的筵席上面做了第一次的展现他的关注，因为他关注婚姻这件事情，这个酒没有了，岂能够让他这样子摆在那边？可见他一开始在他的工作生涯，他亲自示范，又好像神一样道成了肉身。一开始的第一个工作也是婚姻。那如果您还记得的话，一直翻到圣经的最后，到启示录的 ending 的地方，你会看到大婚宴。其实最后是用婚宴来做整个人类的结局。所以人类的开始是婚姻的那个结局是婚宴。亲爱的，你们现在可以想到婚姻有其重要的道理在里面。我觉得太神奇，太奥妙。圣经里面从头到尾贯穿整个都是婚姻的概念，然后从中间再岔出许多的故事，最后保罗他就帮我们诠释说婚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哦。所以可见他一直遥遥的远远的指向婚姻，其实是一个我们到今天哦，我们觉得是婚姻，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还在琢磨。我不知大家对婚姻的感受如何，我觉得如果按照圣经这样的用心，这样神奇的奇妙的贯穿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婚姻的道理的话，我觉得我要琢磨了。为什么？因为它有属灵的东西在里面。好像已经在追求灵性，你都说啊，我们实在十足的软弱，主啊，我们遥遥的不知未来如何能够进到主的天国门里面，所以我要努力的灵修。我们会这样讲，对不对？其实你在讲婚姻，安 OK 了吗？你要把它连在一起看，你不能把婚姻当成就是我家那两口子的事。然后教会是哦神圣的，我来崇拜。对不起，从今天开始你要把它放在一起。婚姻遥指着天国属灵的奥秘，你今天所有要谈的灵修、谈的追求、谈的敬拜、谈的服事，全部要发生在婚姻的里面。因此你的婚姻的议题变成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部分，有没有提问？那安内用引经据解，你当然不敢提问咯。因为脑海中浮现就是说不可能啊，可是那个人真的很难沟通啊。真的啊，欸，我们每一天工作辅导的就是在做这个，所以我一开始就要告诉你，婚姻好难讲，好难辅导，被扶上一刀，我自己都心倒啊。嘿，婚姻实在你知道要怎么说，你知道，因为弟兄来了，弟兄说怎么他怎么，如果不是他怎么，我岂会怎么，好像的很想到他，那我们就去找姐妹了。姐妹就说，好，我跟你说他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会这样，所以听完就哎，他也对耶，怎么办？哎，你们通常如果两个都对，你们会说什么？你们教两个孩子嘛，啊，两个都对哦，啊，你们会说什么？拜托你们一定会的，说什么？
我先祷告。
对，你看进入了吗？这个就是他已经进入属灵的东西去了。当事情不能解决的时候，你想说，哦，我跟你讲，你买一公里，你能不能搞规律？你都安尼不饱哈，这是一种嘛，谢谢。那还有哪一种？不要再讲了，好，这是第二种哈，第二种。啊，还有什么的？就是当两个孩子都是对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你处理的方式。那我就是说，现在我们如果能够去想到刚第一部分嘛，如果能够想到婚姻遥指着天国的奥秘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一定要硬硬的活生生的把自己摆进来了。因为耶稣基督的东西好奇妙，用这本圣经哈，规范我们跟你，对不对？规范我，我跟你，一规范之后，你其实是很多东西不能做或是做不到的。你就是安就是 K 的意思。可是呢，你为了嘴巴你会讲，为了我爱耶稣好，我就努力尽力去做。有没有？我们会这样讲，对不对？啊，你在讲婚姻，你其实不是在讲你跟人的关系啦，人的什么喜不喜欢你啦，教会事工对不对？你不是，其实你只要一讲到这个，其实你在讲婚姻，很奇妙哦。 我现在让你把它连在一起，就是说你眼前周遭的人事物你都可以尚可觉得我为了耶稣好，我跟你同工哦。这个人你是另当别人。那现在你要想更厉害的一个层次，就是说那个在你旁边跟着你牵手半辈子的那个人，跟你睡跟你吃跟你喝这样子的人，你跟刚刚那个在教会你看到他，你觉得哦，今天我喜欢他同工，但为了耶稣我决定爱他，我要跟他同工，你觉得哪一个人比较重要，对不对？那跟你捆天他给我们啊，我跟哪一个捆，对吧？如果是如此之重要，你怎么会跟一个不是很认识的人，你觉得哎呀我为了耶稣好棒，牙一咬跟他同工跟他抱歉，你怎么会看到回家那个牙咬不下去抱不了歉呢？为什么在话意思啊？所以婚姻的难是难在说，它如果变成天国的议题的话，它容不下你跟我在那边自说自话。好，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自说自话，不好意思啊，我比较严格，自说自话的情况，啊嘿嘿的，啊嘿不可能啊，我应该讲结婚的到热天两天到对方讲讲，老师，你嘿拢是嘿完美的景象。没有发生在地球上的，安利啊，哦，安利啊，我就是爱拍死了，浪费你两个钟头的时间。所以待会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不需要告诉我，因为我已经先告诉你了，就是我浪费了你两小时。可是如果你觉得说你开始慢慢在圣灵的里面想到、感受到，这是遥指着天国的事件的话，你跟我要留心一点点。因为我已经做了我的部分，就是我告诉你，我分享说，这就是天国里面很奇妙的奥秘的事情。为什么是奥秘？就是你觉得不是两口子而已，是跟灵修有关系的话，留意一下咯。再来讲话讲那些东西，我都不用担心。为什么你要站在什么角度看婚姻呢？因为婚姻的议题太奇妙，奇妙到什么你知道吗？婚姻的议题是所有辅导事件当中我们觉得它是最难的一个地方，在于它没有办法用个案推回婚姻，它只能从婚姻单向的推出去，按那意思就是一起单行道，你知道吗？一起单行道，单行道的意思就是说它只能有一个方向，他不能够透过最后的这个事件然后来说婚姻是怎么样。那这个我这样的话也没有意思，因为我其实不太会画图，那是多余的。我自己马上发现我是在做多余的东西，不好意思啊，浪费你的时间。我现在主要是在说我比较会用嘴那个言语，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因为受过教育之后，我们大部分是从结果推回去，为什么？有没有？比如说，你家一头水啊，老水一直滴滴滴，那是结果。我们就要去查说从哪里来的啊？你就是那个没有修好啊，所以这样子哈。我们就想不然就改屋顶，改掉，这样 OK 吗？我是从结果来改屋顶。屋顶改了就不会再漏水。那我们因为有这个概念，这是从小的教育，一加一等于二啊。之所以会二，就是前面是一加一，它是一个连贯的东西哈。所以如果婚姻如果是变成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说，老师，我告诉你，那个上面的东西不可能是我，因为我哈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哦。那你说怎么办？好啊，我们听到这个时候，同辅导就要说哦。那这样的话，那就换一个喽，好，对吧？修屋顶嘛，老坠嘛，你就是把屋顶换掉，不是就不会漏了吗？怎样？我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从结果往前面推，你就不在这个婚姻的天国里面不在。可是如果你在讲说你是。很可怜的，很苦的，很冤枉的，很什么的时候，所以老师你说怎么办？这个婚姻怎么走下去的时候啊？那怎么办？就要说哇啊，就是屋顶漏水的意思嘛，屋顶要换。你好，看到吗？可是他 换屋顶这件事跟这本圣经真理教的他没有在一起，可是你觉得你是对的，因为你不是我，老师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怎么过日子，所以我只能换屋顶。安好哦，那我们怎么办？就只能说哦，安尼都换屋顶哦，啊，安尼卖换嘛，卖换的老鼠哦，安尼阿无得其他混啊，来心智，你会发现人就会一直发明东西说补救补救，没有关系补救安尼哈啊，这个就是我说辅导婚姻最难的地方，因为婚姻没有办法用刚才的事件来做辅导，不能。婚姻的辅导只能从一开始，因为它有说明书，它有说明书，你只能从说明书去看说这边操作错误，这边操作困难，这边的钮没按下去，拍谁你登够几拜，照说明书来，我们只能这样哦，因为婚姻是整个圣经里面唯一有说明指示的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去研究去看，你可以写出婚姻的道理，它是真的有说明书，其他很多的道理就是这样一句话啪讲完就没有了，可是婚姻好奇妙哦，前面也有，中间也有，后面也有，到最后还有，所以你变成要灌在一起看，然后写出来之后就会看到说啊，有够说明书呢，阿丽娜，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可能要花一点时间重看一下说明书 OK 吗？因为我就怕你不 OK 呢，我真的是很心疼，就是说怕你们浪费了时间啊，我是不浪费啊，因为我是很真心，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好，你们家漏水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解决这样子，可是哎，等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不好意思，刚刚忘记讲，如果你们是幸福快乐又公主王子的话，那你就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子，安下了，因为我安下外公做东西就负面，我都是给你负能量，因为我看到都是哦，你是小怕呀哈，啊就是这乌一空的，啊不就是油头脏，我看到是这样啊，所以我出来的那个例子一定是说，我告诉你很恐怖很恐怖，你有想讲无能啦，我阿就笑我哦 ，love love love， 啊我就是讲，你如果这种感觉哈、哦，对不起哈、哦，啊就啊你休息一下。有一些就有一些就这样，那叫什么？假装这边听这边过去就好了。哎呀，刚去吹风的哈，哎，啊，等下够得我拎嘛那个够了哈，那这样子好了。婚姻太真实，是因为直接用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们的前面看我们的反应。刚才我已经说，如果你有心。跟我一样去追寻这个天国的奥秘的景象的话，它就是婚姻的道路。那如果你跟我愿意去追寻的话，我现在就是说，你所有的反应在婚姻当中的反应，其实就是在反映你跟神的关系。可是很难哦，如果你这样活生生把它吞进去，真的会一恰生，因为呢，他已经不在乎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好人坏人还是问题人都不知道。他只看你的反应的。那现在就是说，我第一个角度已经出来说，他如果是天国的事件，那我们就要用天国的方法来看，这样子才能够整个在天国的里面。如果我现在带进来是社会的辅导学进来的时候，他跟所有天国的事情是格格不入的。那格格不入的话，你只能参考，他不能当成依据。可是你不能够忽略哦，因为我们现在都有受教育哦，在社会工作、社会的学习，你不能够忽略说社会有它一套的标准。那你现在就会说，那难道社会上的坊间的辅导就有问题，就不能去听、不能看吗？不能看那些书吗？那我就是说可以，但是你是什么人，要先跟我一样很清楚。如果我是伊甸园里面的人，你就要在伊甸园里面。找原因，找方法，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先知道你站在哪里。比如说你这一台电话是苹果的，你其实要回原厂，你要回苹果，你如果胆敢拿去随便路边给它修、哦、那就有风险了、啊、因为你修一修可能就本来没有坏就坏掉了，对吧？ 你一定比较会知道说，哦，这么好的东西哈，我要送回原厂，因为好像有挂保证耶，对吧？你就要回原厂。那伊甸园的人要回的原厂，就要回伊甸园，知道吗？所以我没有批评外面，你要注意听清楚。你不要说朱老师说外面的辅导是乱讲，我没有讲。我讲的是说你可以去看，可是如果你是伊甸园外面的人，假如你用伊甸园外面的方法，你 OK 那段那个系统不会乱。所以你其实要很知道，你不能跟你隔壁的邻居就说，哎呦，我跟你讲啊，你不用跟他讲太多，因为他伊甸园外就要找伊甸园外的，伊甸园内要找伊甸园内，啊不，整个系统会乱提。我主要是鼓励你这个，你们在做婚姻工作，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做婚姻关怀的，你听听听，后来整个是乱掉，它是交叉的。你听听，又要他祷告，又要他忍耐，可是同时又给他方法活出自我，那个整个是错乱的。因为圣经没有叫你活出自我，圣经叫你虚己，那个跟他活出是完全是相反的。因为活的生命是在基督的里面，已经给你规范，你的活是在基督里面，在伊甸园里面，你不能活在外面啊。那活在外面，你就要看外面的书啊，教你怎么活自我，要吃美食、旅游、拍照，然后呢，喝个下午茶，活出自我了吗？有，再做个义工，有没有？很自我了，你不要动我，我也是有收入的哦。嗯，合得来就住一起哦，合不来你走你我走，我们也不离，但是住在一起，房子又很大，有没有？活出自我吧，活。那这种风潮已经吹进这耶稣教会，请你注意。所以我跟你其实有十足的使命感，要去做婚姻关怀是一件非常巨大的艰难的工作，但是不做不行，因为整个下一代是看着我们这样风吹摇动的。那整个耶稣教会的未来会在婚姻的路上整个开始动摇到，为什么？因为开始多元化了，整个是混乱的，所以什么声音都是对都可以的。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他们都 OK 都是对，我们不要说人家不对不要，但是伊甸园有伊甸园的东西，这样就好了，不好？好像孩子在你家，你就有你家的规矩，你不要跟我讲隔壁那个黄爸爸家，不要，对不对？你在我家，我们就有我们家的规矩，吃饭就是要先默祷，你是怎样？有没有讲清楚吗？好，所以婚姻的难跟真实是说，他考验你跟我对天国的反应，是透过眼前的这个配偶。好奇妙，还不能透过他人，这样 OK 吗？啊，还在讲概念哦。为什么要稍微介绍跟复习一下有关小盒子的议题？曾经有人听过了啊、哦，休息一下，我介绍一下。小盒子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的思维是一直从小就已经有的。为什么？这是天父真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礼物。这个盒子专门装一些阿萨布鲁的啦。不快乐的啦，负面的啦，伤心的啦，黑暗的啦，只要是那些都要装哦。可是问题是来了哦，因为你不知道，你也没感觉，因为你是人哦。那我现在讲的是大脑，大脑有自动的工作，它会自己收集。从很小的时候 ，baby 开始，当有一个人眼睛比较大瞪着你的时候，你就惊，但是你忘记了，可是你很想你就哭，其实你也忘记了。那我们的大脑就工作说，啊，你好，这样有两个人眼睛啊，短，那这个人是因为发生什么事，自己会想哦，还没有语言，他就吓到，所以啊，哭哭哭哭哭，对不对？可是明天他为什么又活？叫什么？又会妈咪妈咪要吃奶，为什么他会讲？因为他忘记了，他忘记昨天有一个人吓过他，他忘记了。可是这个人如果继续吓他，第二天又来哦，第三天又来，第四天又来，连来五天，他刚刚在黑天啊，你好。一对刚刚讲男的，刚刚就恐怖哎，好像只有妈咪了解我这样子。他开始自己有思想，可是他还是敢看到那个人哦，只是他眼睛会闭上，但是他还是会吃奶，还是会睡觉，有没有？他不会因为被那个人吓以后，从此就敢淋淋呀？那个是我们的年纪才会这样，小孩子不会立刻过眼云烟。为什么？有小儿子，他就自己会收收收。在这边呢，介绍一下。小盒子专门收负面，就是负的，然后他就把它装起来了哈，装起来，所有的东西他会自己装，盖起吸收鬼哈，然后就把它盖起来。 那盖起来不这样的话也是没有意义哈，因为紧张在，我就问他，他被请教老师站起来跪哈，他自己会收收收收进去之后哈，阿哥就闭关呢哈，哎，紧张是天赋真神，阿哥我们活不到今天，我们一直都处在惊吓中，可是我们，你看我们很好嘛，一个好人一个，知道哪天有讲座就来了，也是很开心，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收完之后，小盒子哦，还会被他自动的放到那个大脑最底下，跟他地下室打开门喝水。那我们要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就是说，你当然是没有地下室，可是你要有这个概念，他就会把它收起来。收起来就是从此不见云烟嘛，就是看不到了，就不知道他在哪里。你在最上面的话，这也是没有意义了哈、哦。就是盒子不知道收在最下面的。底下呢啊，你还是可以吃饭、工作、睡觉、跟人讲话哦，然后像你的做生意都可以，你都可以做事。但是你小孩子在里面还是有哦，每个人都不会丢掉的，一直都在里面。你跟我到现在都还有，知不知道？但是你现在怎么知道你有呢？还是你没有呢？就要慌乱才知道，慌乱，你怎样慌乱哦？慌乱的想要不引起杂念哦，就紧张了是吧？慌乱就叫失控，失控就是你明明说过来，结果他过去。就叫失控啊，有没有？啊，通常会发生在谁的身上？孩子，孩子，就是孩子，因为是受控者，所以你就说过来吃饭、睡觉、用功、写功课，好、哦、啊。他只要一个动作跟你刚刚讲的不一样，你就觉得失控，失控就会慌，那慌盒子就出来，只要慌盒子就出现，好奇妙，慌好像钥匙一样，就把自动的在里面按，你给它回避按。弹出来，呼呼呼，然后你整个脸型就变了。你刚刚明明是受过道理的熏陶，然后受过什么哈哈、哦哦、感动。你刚才唱完一首诗，你就哇哇哇那个舌头就出来了，什么都跑出来哈、哦。那个叫原型嘛，那个其实是你真正的你，因为那个就是从童年 baby 时期一直到今天累积出来的东西。安利跨过。有啦，一点狂按按出来那好，那这个就是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小盒子？你慌乱就会知道。可是因为透过道理的训练跟圣灵的恩高的滋润，慢慢慢慢，我们的小盒子会仿佛哦出来的力道不那么强，还是有。那个有就会说什么什么忍无可忍啊，你不要欺人太甚啊，哈、哦，你不要逼我到极限啊，我也是有个限度啊，那个都是已经受过训练的了。因为他不是立刻就出来，他是忍十次才爆一次，有没有？好、哦、啊，那一次可能就是大爆炸啊，巧不得的意思吧、哦？他不如每一次爆，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道。好啦，那所以有的人就用教育的方法帮助自己说，说我尽量忍哦，哦，我是哦，今天哦，因为我今天有讲道理哦，哦，我今天不能生气，我讲完我再骂你哦，哦，我保证那我几挂罪恶感哦。公道一进进的在内，崩掉的没啊？因为这个代志已经 over 结束，神没有时间的，是你有前跟后生，神是同时看，同时讲道理，同时骂人。哎呦，那个派！所以你要知道说，在小盒子的这件事情上要认识哦。那好妙耶！一个就是慌乱是钥匙开，第二把钥匙你可知就是啊、哦、奥秘。第二把钥匙叫做 love 爱，你只要爱小孩子就蠢蠢欲动，不懂为什么，这是神哦，不要放进来一个，你说是一个玩笑吗？还是我觉得是一个奥秘，因为哦，那个爱哦，不是他叫你爱你就会爱耶，你知道吗？你们好像你们婚姻婚夫妻夫妻结婚，当年不是现在哦，就当年。一定有爱的感觉的时候，就看顺眼嘛，就觉得顺眼。你们要有这种经验过，你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如果你不曾爱过，你恐怕就会觉得说，我蛮爱的啊，我蛮爱。那个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爱，爱就是这样顺，然后会想、会挂、会念、会牵，它整个就是一种感觉在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开小盒子的钥匙。所以很多人一结婚之后，有没有就会觉得说，你怎么是这样的人？我看上那种在，早知道是这样子，我一定会多加考虑的。怎么可以骗我？因为他 这样按你结婚，你刚刚就喝了吧？彬彬有礼，安就热心，安就安就虔诚，安好啊，哈利路亚，安啊，李白啊，李蒙啊，好、哦，那个道宾啊，好、哦，哎、欸，啊哈利路亚也不见了，彬彬有礼也不见，安安啥安啥，哎，那我讲讲，哎、欸、哎，讲、欸、讲，讲话变这样了，那、啊、你就觉得说，哎、欸，啊，当年的那个你去了哪里？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什么世界啊，世纪啊，社会坊间的书籍就会说，哦，什么后来就什么什么什么瞎眼还是什么，就看清怎么怎么的，不是，是大脑的东西，那个钥匙的爱啊，打开了小盒子，它原型出来了，一组分都是安奈奈，它是在外面的时候，是因为环境，教会环境啊。道德啦、啊，什么训练啊，读过一点书啊，那有一点崇高的高雅的动作，那个他没有骗你，因为你也是这样，你也是在这种环境比较高雅嘛，那等于属于都高雅对吧？有谁回家来化妆的有吗？没对吧？我起出来化，化好身上化，把人化，对吧？爱等化好银行款，啊出来就蓬头垢面。我要开玩笑，我今晚意思是讲你要有。在这个概念就知道说你在外面的高雅什么什么，其实它是一个衣着衣着衣服，但是事实上是小盒子被打开了，所以你几乎没有办法容忍有他的意见跟你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失控，就是说，时间几点了？去教会了啊？你华姐对吧？你要我工作啊？那、你就觉得说。不要迟到，因为夫妻配在一起，一定有一个是不迟到，一个会迟到。那是奥秘，那是奥秘。到今晚我都还在揣摩，为什么这个奥秘这么奇妙啊？啊，就是他们一定配这样，配这样，配这样啊！啊，人哪吃不得哦，那就无聊，就无聊。今天你一看，那个要走到白头偕老，一定要差异性很大，还有就处理你的奥秘嘛。然后这样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小盒子一直出现。好，那我介绍这个不重要，是知道有这个概念，因为最后我们其实要回来到真理的里面来看小盒子。好了，所以如果婚姻是遥指的天国，第一节都是概念啊，那婚姻其实就是一个你跟神相遇的地方，有感觉吗？啊，我的是看到啥？我应该讲，婚姻是你与神相约的地方。讲几个搞，讲跨流鬼，哇，蛮大胆，直接在上面，下面就呛我，所以跨流鬼嘞。我们家那个，你试试看，要看到神了。啊，我就说我知道，我知道，很苦，姐姐很苦，我知道，因为他的难就是已经生活半辈子了，哦，十年、二十年了。你看，你看来看去，已经觉得说没希望了。哪里进修？可能花费进修，一波的进修啊！这一场好多弟兄哦，实在是就勇敢就赞。我们的弟兄，真主教像你这几位哦，跟你讲前途无量。你大部分婚姻讲座，弟兄拢无应，那麦讲应无要来，伊无应。啊，大部分婚姻讲座是太太带着破碎的心哦，一直来领修，一直来听，讲会顺服先生，别过来继续顺服。很多人跟我哭诉是说，为什么我要顺服他？我无度啊，因为嘿，安尼很贵的，我瞎鼓啊，耶，好不好？直接给你写明白那几个字。我一直查说原文是不是不同的意义。叫你顺服完了啦，哦，是的。所以哈、哦，姐妹们苦了你们了，我懂，我懂。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的弟兄很棒，都来参加，一边睡觉这样。那。婚姻是你跟神相遇的地方。我要先带回这样的伊甸园式的浪漫给你听说。原来那是婚姻是一个地方。如果你把婚姻看成一个事件，啊，那个叫结婚典礼；如果你把婚姻看成是生活，啊，那个是家庭；如果你把就看你是把婚姻，如果只讲婚姻，你其实可以写一个文章。你认为婚姻是什么？那我的文章很简单，我就是分享，因为我没有机会跟你互动，我就自己讲我的。我就觉得婚姻其实是我跟神相遇的地方，我把它看成一个场所。那我觉得它是有辅导概念在里面，因为一个场所，你就可以在里面做选择、做动作，做什么？我觉得它 是一个场所，所以我可以看讲，那是一个所在，我感觉就浪漫，不知你如何哈。所以婚姻是我跟神相遇的地方，是因为在那个地方、那个场所里面，只有我跟我的配偶，对不对？可是现在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我曾经爱过，但我现在觉得很难再爱，因为我觉得格格不入嘛，有时候。可是现在这一句进来说，可是这是我跟神相遇的地方，我就要挤啊，叫做什么？硬硬活生生的把我放在来一遍，再看说那神在哪里，我就要这样逼自己看。那这个就叫辅导了，他的路线很清楚，我逼自己看，我明明看不到哦，因为很失望，可是我还要看到神在这里耶，那个相遇的地方，那我就要找了，因为看不到，其实就很活生生，就神本来就是看不到。你从哪里一直说你感谢神，你从哪里知道你一直感谢神，感谢什么？哦，原来你今天加薪，你就感谢神。哦，原来你今天换汽车，你感谢神。哦，原来 你把那个所有好的都拿走了，就觉得这是神。那可是圣经的真理告诉你，在神的这个路上其实有艰难。那你难吗？不太喜欢，因为是天生的。小儿子就是艰难，所以他跟你的小儿子强蹦在一起，你就排斥他。啊，可是神就要活生生把艰难放进来培养我。因此我就要去练习，等一下就要去练习。那我已经看不到，我怎么还看得到安妮拉？你脑子经过考验哦，不是婚姻的哦，就是说其他的健康的啦，什么一些困境的时候，可能你就比较可以感受到，在困境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神。那我就鼓励说，把那样的思维放进婚姻里面去。当你开始失望的时候，沮丧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很失望的时候，你鼓励自己，这是我跟神相遇的时候，这样子。但是我知道千言万语讲不了哈，我知道你们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了，那我可怜。所以所有的辅导工作是不能够从问题着手，因为只要从问题着手，就是在讲接盆子换桶子。问题着手就是从结果推前面，是不能推的。婚姻是直接有在伊甸园里的直接的说明使用手册，所以我们就要去练习，一起来看 ，OK？ 这叫真面目哈。婚姻让我们现出原形，这是刚刚讲的。婚姻好像照镜子，我想要照镜子，就想分享一点哦。这都是我的主题，就是说在启示录当你看到婚宴的时候，或是在其他的之前一点的书卷告诉我们说，我们像新妇一样装扮自己的时候，你就要用那个景象图像放到里面说，哎，照镜子是个照新郎，新娘照镜子是照自己的，比较不会是照别人，好，比较不会照别人都是我看到你嘛，我看到你，哎，你头发这样不对，我帮你弄一下，这是我看到你。可是自己的话，自己新娘自己坐在那边的时候，新娘你们做过姐妹，你们当过新娘，一定会一直照一直照，因为你生怕有一撮头发没有放好，所以你就会一直照，看看那个光怎么样，你懂那个意思。那婚姻就像这样哦，是照，那一定是照自己。所以等一下下一节课就会用镜子，我们的真理照，它一定要照，它不照的时候，你怎么看自己都是对的，就是好像眼睛那个也是奥秘，眼睛就是你看不到自己所有的东西，你可以往下看，可是你看不到脸，你看不到脸，很奇怪，一定要照镜子，很奇妙，眼睛发明的眼睛，我有时候觉得眼睛如果可以弹性拿出来看一下，阿西姐来，因为他当时如果创造这样，你也没话讲嘛，对吧？对啊，那等于有创造安呢，我一平面跨两边啊，可是你又可以看到别人哦，我都唱安哈，所以他就说，婚姻一来就是给镜子，而、啊、不是给坊间的书说从他看到你，不是，真理的书是说从这一本，就是你跟我个人哦，配偶跟配偶，就先生也好，太太也好，是个人从镜子里面照自己，这就是镜子来照安了啊，然后一直修，一直这样这边弄。那这个镜子照到我们的过去，一定有哈。你每次照镜子的时候，真理的东西一进来，你会回忆，很奇妙哦。你会回忆当年，什么时候？ 感谢主这样子哦。嗯，感谢主，我生两个，感谢主，感谢主。那很奇妙，那个也是我们的脑，你知道吗？那个镜子一照，真理一照，你一回想的东西都是好的，好奇怪，你不太会想坏的。你不再回想一照这样子啊，哇，十年前啊有，你比较少，比较少啊，你照更多以后啊。那个圣灵的恩高滋润更多的时候更安全，他就有办法去看更里面的东西，就是说我其实当年是不配的，可是我今天看到一些人做工，我就想要骂他，可是你没有想过这些人的样子在你以前的当年你比他更恐怖更糟糕，因为你几乎不爱耶稣的，有没有？那个年代曾经不是这么的爱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中年左右的时候就很爱主，那你知道你很爱主的时候你就夸就被责，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就觉得怎么这些人也可以这样子爱主，哎，你态度怎么那么差啊？到底有没有热忱传福音？有没有啊？我这么热忱，有没有？你会看到这个，那其实他是要照到说，哦，他那个是很深沉的，就是哦，我当年其实是不配的。那如果你的真理是可以这么深入的话，那个每一次的镜子就是真理啊，镜子一照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二十年前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是这样吗？比如说，二十年前结婚的时候，我是这么的追寻属于的天国的事吗？好像也没有，我是后来在这个与人相遇的困境的婚姻里面，我慢慢觉得我要依靠神，你就出来了。可是你开始依靠神，你就会看到配偶怎么不依靠神，那个眼睛就开始看，就觉得扶不起的阿斗。你看哪能一对一对来参加，大概都是我孤立一个，大家接受训练，啊，大概讲师都搞忘呢，我还回去检讨，我还回去顺服。嘿啦嘞，嘿拢无在啦。哦，我上次也讲一个也是这样。我为什么有这些 case？ 是因为我真的听到，他说老师你讲非常好，可是我老公不在。那我就啊也是懂嘛，我不能说，那我是在功利，我是在功利老公不能，因为婚姻绝对没有办法透过后来的结果去说你要改进，不能。婚姻一定是自己照镜子，这样子拨头发才有希望。婚姻如果是听这样子，然后去做，做不到，做不到，因为是脑，对不起。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真神跟圣经整个圣灵，反正就是属灵的工作里面，其实都是在挑战大脑，都是挑战不寻常的大脑。因为你如果顺着大脑，应该都做不到这些事情。顺着大脑就是外面的书籍，活出自我，因为那个是很舒服的感觉，就是你不想跟我讲话。我要更爱自己，我怎能被你的言语而牵绊住呢？你懂吗？外面的书籍是这样写哦，啊，现在你进到真理的时候，他就硬活生生把你转过来，吃不下了，然后就觉得这个信仰还可以信吗？怎么信啊？那阿那问题，我爱改进啊，伊拢没改进，拢是我改进，一奇怪，大概拢我做的，我拢爱改进，迄拢免来做，我拢免改进。你就一直觉得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因为是大脑，大脑意见，大脑意识。那圣经完全就是不，你只能看你这本圣经救恩是为你而来的，你只能看主啊，我已经倾心吐意，是那个人不知道在图什么，你要照顾他，帮助他，提拔他，拉住他，都跟你走啊，啊，讲得很有道理，对不对？可是主耶稣就一直，如果他会说话，就是说，姐妹弟兄，我是为你而来的。那你不要再问说，那他呢？因为你这样问就很像约翰福音，有没有？好，彼得他问完之后，哦，爱你三次，哦，对对，喂养我的羊，你要为我牺牲，牵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哈，哦，就要荣耀我的名啊。那是你听到冷汗泪都下来了，因为主耶稣亲自跟你讲，你要为他受苦，荣耀他的名。主，我愿意。让彼得说：“阿弟嘞，你哪夸张？就好像我们有没有？主耶稣说：孩子，我是为你而来。我知道婚姻的困境，但我为你而来。我知主啊，我知。那他呢？ 你做点什么吧，你也太不公平了吧，这件事很像，我们就很像圣经上面活生生的描述，好可爱的哈、哦。所以耶稣早就知道我们的大脑是转不动，他才说圣灵内住在你的心，你可愿意，这样子就好了、哦、还是不容易做，对不对？很像慢慢聊。透过婚姻，神帮助我们继续的成长。所以呢，等一下在下一段圣经的时候，姐妹们、弟兄们，哎，有两段呢，你们敢请问看姐妹弟兄来讲，姐妹是有够辛苦来讲，因为哈、哦，我拍摄我敢编一段，其实圣经里面好几大段的说明书，我选的这一段是彼得前书第三章，你不妨愿意跟我一起阅读的话，是彼得前书第三章哦，第一节开始，一直记录到后面。你其实要一直读到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这整段都跟婚姻的道理直接关系。那我们不再翻以弗所书，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用一段让我们去品尝品尝说明书真理的滋味，把它指向天国的奥秘，这是我们的第一节课。那所以等一下你们在休息时间想要喝水休息的时候，你们愿意阅读的话也要读清楚、哦、如果是姐妹你只能读姐妹的部分，好不好？听到我，姐妹你只能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弟兄你的圣经是没有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样子就不会错乱，你不能去修别人的课，这样知道吗？也不要去隔壁旁听，不要。我们今天婚姻之所以会错乱，是因为去旁听乱听，因为人家就说你们做妻子的啊拢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啊，看这类感工、哦、你要顺服我，第三章第几节你要顺服我啊，咱起来了嘛，是按这段先讲，姐妹你们要顺服啊，你哪怕几个换一个姐妹出来分享也跳掉这一段哦，两波婚姻道理能跳掉这一段，也说你们做弟兄的没有，那讲就不公平了哈、哦。啊，我问他公平的是公，但等一下阅读休息的时间，你们的圣经是没有那一段对方的那一段，你不要修错学分。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姐妹 only 姐妹看，第七节我开始到第。哎呦，弟兄都拿起针呀，然后吼，气干呢，吼、哦，对不？我懂，我懂，我懂，我马上就懂了。弟兄就只能读那一节了，吼、哦，按老王，我还够那一节就够你受了，哈、哦，弟兄。好，然后第八节开始就是合班上课，有没有看到？总而言之，就是第八节到十一节就是两班的学分一起修，那你这样就不会错乱。那我为什么这样介绍，是因为等一下你读的时候你真的只认真读你的部分，然后你去感受这一段带给你的照镜子的味道就好了、啊、如果你暂时照的时候你觉得说就改用，那、啊、很不舒服没关系，我们下一节会继续分享、哦、一起默祷。